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讨论了伦理决定的前两个步骤，也就是经验和了解。这一课我们要继续讨论后两个步骤，批判和决定。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对于自己的各种了解保持批判性的反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有很多的伦理问题，特别是碰到具体的个案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混乱不清，但又不能靠直觉做决定，因此需要花不少的时间来好好了解问题的本身，而且在了解问题之后，还需要了解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伦理原则。在个人的道德成熟度方面，也要努力达到有原则的伦理判断，不能只依靠社会习惯来作为伦理决定的标准。
神父，我觉得有时候要弄清楚内心的感觉已经不太容易了，还要做有原则的伦理判断，而不是人家怎么说也跟着怎么说，这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
是啊，所以呢，在做伦理决定之前，必须要弄清楚内心的感觉或倾向，要先解决自己不一致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我们的动机、态度、行动和价值观彼此矛盾的地方。事实上，这些内心的矛盾往往很难解决，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宁愿有些矛盾存在，也不愿意伤害自尊，或者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愿意面对矛盾。
神父，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实在很接近我们的经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面对矛盾？是不是怕面对现实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我们宁愿发一次脾气伤害爱的，也不肯自我控制，或者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因为批评是一种威胁。有这两个例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可能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有时候我们去参加闭经，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这是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愿意去反省，不愿意放弃我们原来的生活习惯、思想方式或感受。也有的人去接受辅导，好像是很愿意改变，可是他会非常抗拒改变。虽然这种抗拒会让他觉得困扰、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有抗拒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想要对自己的生活要有批判性的反省和判断，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当伦理问题判断好了之后，还需要决定做或不做。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到伦理决定的第四个步骤了，也就是决定。通常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情绪的影响会更大，不论是意识中或潜意识中的情绪，都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神父，您是说即使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决定，但是还是可能会因为情绪的影响而改变我们的决定吗？
不错，在决定做或不做之前，我们可能会因为情绪的影响而做不成熟或是不理智的决定。比方说，在反省和祈祷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认为应该去向别人求宽恕，但是当面临实际行动的时候，可能又却步或是不愿意了。
请问神父，这是为什么呢？
曾经有人专门研究做决定的心理，他们发现当人要做比较大的决定的时候，像是搬家、结婚、换工作、接受信仰、戒烟等等决定的时候，通常呢会有五种不同的态度。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五种态度作为反省的资料。第一种态度是根本不加考虑，换句话说，就是在面对决定的时候认为没有做决定的需要，也知道不做决定也不至于有重大的不良后果。
神父，根本不加考虑的态度会不会是逃避现实呢？因为按照前面所说的，我们受情绪的影响是那么大，我们怎么确定不做决定也不会有重大的不良后果呢？
有可能，如果所面临的问题实在很小，那么这个态度很不错，因为这样可以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细小的问题。可是如果问题本身不小，却认为它是不必去管的小问题，那么这种态度就不合适，可能是逃避责任了。
嗯，这方面的问题请神父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有一位年纪很轻的人，他有抽烟的习惯，20年后他可能罹患肺癌，但是此刻他认为那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所以他不觉得有什么好担心或感到危险。这样他当然不会考虑戒烟的事，也谈不上决定要戒烟了。或者有一位父亲发现他的儿子经常闷闷不乐，但是他认为这可能是儿子的心情不好而不加理会。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跳楼自杀，才发现事态严重，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挽救了。还有，有的时候男女朋友之间关系太亲密，认为没什么，因为快结婚了。但是有一天，男方突然提出要断绝来往，这时候女方痛苦万分，感到无法收拾这种残局。像我们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因为根本不考虑的态度而带来的后果。第二种态度是只要改变一切都没有问题，这种态度认为必须改变，不然就会有不良后果，只要改变就没有问题了。
神父，这种态度好像也不怎么正确，如果常常改变，事情可能会更不好。
如果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态度没什么不好。可是如果忽略或是没有考虑到新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就会造成不负责、没有远见的态度。比方说一个主管很容易听职员的各种意见而改变公司的制度，结果公司的制度变化不定。主管听职员的意见固然可以避免冲突，但是最后公司变得杂乱无章，也没有一个人满意，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刚刚说的根本不考虑和现在所讲的只要改变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两种态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当事人感觉不到有任何重大的问题，因此他的内心也体会不到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因为他都认为没什么好担心的事。
神父，会不会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凡事都觉得事态严重，凡事都小心翼翼的呢？
有啊，有一种态度是过度的警戒，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三种做决定的态度。所谓过度的警戒，就是说当事人觉得重大的危险马上要临头而感到十分的害怕，感到焦虑，因为害怕和焦虑使他没有办法用清晰的头脑来分析问题而做决定，这个时候所做的决定很容易发生错误。
神父，这是不是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呢？
是的，因为像重大危险要马上临头这种情况，事实上并不常发生。可是很多次是因为心急，才产生过度的警戒。通常焦虑性比较高的人，比较常觉得自己面临重大的问题，也因此失去理智，把小事看成大事。这种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经紧张或是神经兮兮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四种决定的态度，就是自卫性的逃避。自卫性的逃避是说，当一个人认为他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觉得相当的困难，或是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是冒险，这样如果没有一个容易解决的方法时，他就会相当紧张，想办法逃避问题。他可能是故意逃避，也可能不是故意的。
那故意的逃避和无意的逃避有什么区别呢？
无意的逃避害处更大，因为当事人自己不知道他正在逃避，所以他更难悔改。
神父，通常我们怎么逃避问题呢？
逃避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方式，那就是拖延、责任转移和夸大。拖延就是不去面对问题，比方说一个人面临圣召的危机，不去找人帮忙。第二种责任转移，就是把责任转移到别人身上，比方说我们没有把一件事做好，却抱怨说都是某某人的缘故才没有做好。第三种逃避方法是夸大，过分强调他选择方法的积极面，而少提消极的一面。无论是拖延、责任转移或夸大，都是非常普通的自卫性的逃避。不但个体会用这些方法来逃避问题，连各种小团体或大职政府也会时常加以利用。
神父，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态度呢？
在做决定的五种态度当中，最好的是第五种，警戒。警戒是面对重大或大一点的决定时最好的一种态度了。一个有警戒态度的人，他会考虑一切应该考虑的因素，比方在做决定之前，他会问，我做这样的决定有什么目标呢？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呢？有什么可能的后果呢？我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呢？别人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呢？这个决定和我的理想、价值观、看法是不是配合呢？和别人的看法是不是配合呢？
神父，要达到这个理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刚刚我们所说的警戒的态度， 首先是要当事人要相当的努力，诚实的面对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态度，除了个人的反省以外，研究这方面的学者给我们提出了以下的建议。首先是请教一位公平正直、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因为一位客观的第三者能够帮助当事人在认知和实际具体的情况之间做一个对照。经过交谈以后，当事人会发现自己的思想有哪些不一致或者合理化的地方。
神父，这是不是说客观的第三者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看不到或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呢？
不错，就以戒烟的例子来说吧，在当事人和客观的第三者交谈之后，他会发觉，原来我说我很重视我的健康，但是我不太愿意研究抽烟对身体的不良后果，我认为这都是宣传，可是却没有去证实这些报道是不是有学术价值。有了这样的发觉之后，要做决定就比较清楚了。另一种建议是，当一个人快要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帮助他设想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而且在面对每一种不良后果的时候，他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应付，这样他会有情绪上的预备，就像是先打了预防针一样，做好预防工作，决定就更经得起考验了。
神父，我们在哪里才可以找到帮助我们的人呢？
这些方法可以由朋友来协助，也有心理学家专门帮助人做好决定，他们可以用更详细的观察和高度的技巧帮助人做更成熟的决定，这也可以和传统的辨别神类同时采用，这样无论是在道德生活上或是重大事情上做更正确的决定。